大家好，欢迎收听十字电台，我是废柴，
我是忠纯。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有一位新成员加入，就是我们的 Wolfie，Wolfie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Wolfie， 我是一名目前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一名临床医师。我呢现在在临床一线工作，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那上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呼吸系统的一个概述，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介绍一下呼吸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还有它的一个生理功能，以及呢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与常见的一些检查。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就是承接上一期，想给大家，就呼吸系统最常见的一个疾病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呼吸系统最常见的疾病是什么呢？
大概是感冒吧。
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感冒。你们会经常感冒吗？
我小时候经常感冒，我记得小时候一年得感冒好几次，就小孩发烧、感冒、流鼻涕、咳嗽、咳痰，还挺常见的，是吧？就是那些感冒或者类似感冒的一些症状，都会一年好几次。小时候经常去医院的儿科就挂号嘛，对。
对，特别是小朋友。
对，就是我们上幼儿园或者上小学的时候，就班里面经常有同学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啊这些事情请假嘛，对吧？
对对对。
长大之后，那同事压或者说长时间过劳啊，压力大呀，你会经常有感冒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还挺常见的。
那忠纯呢，你平时会经常感冒吗？
我长大了之后还好，然后小时候也是比较容易咳嗽什么的，所以这还蛮常见的。
一般感冒也是在冬春季节的时候比较好发，是吧？
是的是的，就平常冬天的时候容易被冷到。
还有一些诱因，比如说气温骤降的时候突然间来冷空气啦，还有就是自己平时不注意受凉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
是的，
我记得小时候就电视上经常有新闻沙尘暴嘛，就是之前治理的不太好，然后那时候感冒的小孩就会多，然后还有空气污染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些上呼吸道的症状。
对对对。
那什么是上呼吸道呢？就是我们经常上呼吸道感染，那这次新冠的新闻上就会有一些新冠的一些下呼吸道症状，所以上下呼吸道的分解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上下呼吸道上一期的概论其实我们有提过，上呼吸道主要是口咽喉，然后下呼吸道主要是气管，主气管，然后下面的各级的气管，支气管的分布。对。
哦，是这样的区分。所以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咽喉之上的感染。
对，平常我们总说嗓子疼嗓子疼，对，这个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上呼吸道的症状。
那为什么上呼吸道感染它会有咳嗽吗？咳嗽也是那个咽喉之上的发生还是？
对，因为咳嗽它是异物刺激你的咽喉，然后产生的一个反射吧。
OK， 那这样的话就是那肯定是有一些致敏或者说是一些免疫原就进入到人体引起的一些症状，导致了这些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表现，对吧？
对，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和病原体打的一场仗，入侵的病原体就是我们的敌人，比如说病毒啊、细菌啊之类的，然后我们的第一条防线就是我们的黏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痰和咳嗽，就是因为我们的黏膜是有一些免疫的功能，然后产生了一些症状。
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呼吸道上面，包括我们的鼻腔还有我们的咽喉部，其实上面都有覆盖了一层黏膜，是吧？然后这个黏膜呢，它其实起的就是一道防线的一个作用。
对。
那这个病原体侵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呢，主要是靠免疫细胞来给我们这个病原体来作战了，是吧？
对，其实就像免疫细胞就拿着他们的武器，然后就有一种那种 敌不死我死，或者和敌人共取灭亡的那种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痰，我们的痰就是免疫细胞，然后还有病原体的尸体，可以这样理解吧，然后还有一些粘液之类的。
嗯，我记得那个工作细胞里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动画嘛，叫工作细胞，里面有一期讲感冒的，那期就说就是痰液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死掉的中性粒细胞及其他的一些人体免疫一些细胞就一起随着痰液排出来，我对这那个还挺有印象的。
对，那个动画里面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免疫细胞对吧。
嗯，而且那个动画还出了国语配音版，我就最近在央视很火，就推荐大家从科普的角度看一下，就虽然有些不会不太准确，就好比说我们学校版不是这种学校版的样子，
嗯，
但是会给大家一个初步的印象，然后给大家带着兴趣嘛，然后带着兴趣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给大家卖个案例。
嗯，那现在进入我们这一期的一个正题，就是说我们这一期主要聊的是感冒。那引起感冒的一个病原体主要是有哪些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病毒是吧，而且病毒里面最常见的一类是叫鼻病毒的这一类。
嗯，鼻病毒是最常见的。
是的，感冒的病毒其实分了非常多种，然后鼻病毒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轻的一类病毒。
嗯，病毒里面大概占了50%左右的，就是说50%左右的感冒都是由鼻病毒引起的。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鼻病毒它的一个传播途径呢，主要是通过呼吸道来传播，也可以通过鼻黏膜或者是眼结膜的一个接触来传播。
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传播途径来了解为什么我们感冒了会叫大家戴口罩，然后为什么说不要轻易的就是用脏的手去揉鼻子或者揉眼睛，因为这些都是可以导致我们感染的、方法。
所以地铁上会提醒大家说不要戴呼吸法的口罩，就其实这口罩大部分是避免自己如果有一些感冒症状的话传给别人，而不是说防止别人。
对对对。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重要的一些导致感冒或者导致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呢？
接下来应该就是流感病毒了吧。流感病毒其实我们也听的蛮多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病毒，但是好像大家的意识没有那么强。它其实分了很多不同的类型，就之前的甲型流感，然后乙型流感、丙型流感，就都是它不同的分型，但是它都属于流感病毒。就流感病毒其实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病毒啊，而且当时也是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100年前的那个西班牙流感就是流感病毒导致的非常严重的传染病。
哦，想起来当时学的课本上说西班牙流感死了好多人，而且绵延了数年，就跟当前的新冠疫情差不多。当时死亡的人数可能有5000万左右，就蔓延整个欧洲。
对，非常非常严重，欧洲和美国然后都是重灾区。当时之所以大家没有控制住，就是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个导致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是病毒，他们以为是细菌。所以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当时都一直在做痰培养，就一直在想把肺炎链球菌培养出来，但是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所以就当时几乎是没有人发现这个这么严重的疫情其实是由流感病毒导致的。对，相比之下我们这一次的疫情就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因为在几乎当时爆发的1个月之内就已经确定了病毒的 DNA 序列，而且公布给了全世界，这对后期的防控来讲是非常有效果。
如果有听众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西班牙流感一个大型的一个传染病事件，我们可以推荐听众去看一本书，就叫大流感这本书。
对，非常有意思。
我在想就是这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其实传播途径大概都是类似的，无非就是呼吸道传播， 然后呼吸道喷溅到一些东西上带来的一些接触传播。而且这一次新冠疫情的时候还有一个词儿就被广泛的多次提及，就是这个气溶胶。气溶胶查阅资料后我知道，就是你在咳嗽或者打喷嚏之后，它会在一个空气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对密集的区域，那一块区域呢病毒的携带数就会比较高，就会导致你如果穿过那块区域或者说接触那片区域的话，就容易导致那个病菌进入到你的体内，因为它是呼吸道传播嘛。这也就是说在人员密集场所那个气溶胶就会连在一起，或者说气溶胶更容易传播到其他人。但是如果在旷野中在通风或者非常空旷的地方，就不会有类似的这种传播的情况。
嗯，
哦，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就可以不戴口罩，比如说你去公园去什么绿道就可以不戴口罩，但是你在密集的地方、比如说在飞机上在地铁里就一定要保持口罩戴好，也是为了防止自己被这个气溶胶传染。
嗯，我觉得流感病毒我们以后可以单开一期，因为就是要讲的东西非常的多。
对，我们这里这一期主要就是简单提一下流感病毒，它也可以引起像感冒一样的症状，但关于流感病毒的一些更加详细的信息或者说介绍以及它的一些故事，我们呢会留到后面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第三类的可以引起感冒的这个病毒就是我们的冠状病毒。
嗯，冠状病毒我们很熟悉了，就是从那2003年那个改变我国历史轨迹的那个病毒，就是那个 SARS 病毒开始。
嗯，
哦，今年的病毒改变世界。
他那科学家首次在电影之下发现那个病毒很像花冠嘛，就给命名为冠状病毒。然后冠状病毒有很多种，就包括 SARS， 后来的中东呼吸综合征，那个 MERS， 还有那个最近的新冠，都是冠状病毒嘛。
对，他们都是冠状病毒。
那毕淑敏当时还写了一本书，就是面对着花冠病毒的一些处理和解决的办法，就还挺惨烈的，我记得。但是现在我们有疫苗，我们有了科学严谨的解决方法和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我们就能严格的控制这个病毒的传播。
嗯
嗯，其实还有一些少见的病毒，就是大家平常没有听说那么多的一些病毒也可以引起感冒样的症状，比如像一些肠道病毒，还有像腺病毒啊、科萨奇病毒啊、副流感病毒。我记得我们以前学微生物学的时候这一块会讲的比较详细。
哦，所以说就是你感冒嘛，所以任何奇奇怪怪的病毒都有可能导致感冒。我知道在临床上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很努力的戴口罩，儿童急诊还有门诊的那个春天的那个门诊量都下降，戴好口罩就能隔绝掉大部分的病毒传染。
嗯，对
对。那咱们说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病毒，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病毒，它们有什么临床表现呢？就是我们或多或少每年都会经历过一两次或者多得六七次的感冒。我小孩的话抵抗力低一些的话就可能感冒多一些。感冒我们知道的一些共同的症状大家都说一说吧。
对，它其实不是就一开始你第一天被感染然后立刻出现症状，它其实在前面有一个潜伏期，就是你其实已经被感染了，你已经是一个携带者，但是你不会，但是当那几天你是不会出现症状的，这几天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你也没有症状，然后你就到处溜达，然后就把这个感冒传染给别人的机会就这样出现了。对，所以感冒有潜伏期。
嗯，这个潜伏期大概是1到3天左右，对吧？
对，不同的病毒的潜伏期大概不太一样。
就说病毒刚刚定植在你的体内然后开始繁衍但还没有产生症状的阶段，就大概是潜伏期的意思。 然后我过了潜伏期之后就会出现各种鼻部和咽部的症状，而是主要是上呼吸道，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但是共同的症状基本上逃不出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然后电视广告里说的那些鼻塞、咳嗽、咽痛，嗓子瘙痒，那些共有的那症状。
对，那其实感冒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全身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像发烧呀，还有伴随着发烧而来的就是可能会有打寒颤啊，还有像就会觉得感冒的时候有四肢酸痛、乏力，还有就是头痛，还经常有的呢就是感觉感冒的时候吃饭不香了，就觉得味觉有点减退啊，食欲不佳。
对，这好像是之前说因为你体内的酶然后它的工作就是工作效率下降，就以至于你吃东西不香，然后你不想吃。
对，我们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些症状，都对他们有一些切身的感受。那像这种普通感冒，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并不需要去医院，是吧？
对，是的，很多时候就我身边有很多人就不吃药，然后也不就喝水，然后也不去医院。对，
扛一扛就过去了，是吧？听他们说扛一扛就过去了。
对，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感冒是有自限性的，就是这个病毒的感染它会在体内被识别然后被清除吧。
嗯，感冒的它的一个自限性的一个时间周期大概就是1到2周。
嗯，
就是这些病毒激起了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之后呢，大概就会在1到2周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会把这些病毒给清除干净，然后这样我们的这个感冒的症状也就好转了。所以一般就是我们感冒之后从发病开始到1到2周的一个时间，这个感冒自然而然也就好了，也并不需要我们去医院。
对，但是这种自愈性的感冒是仅限于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常见的鼻病毒性感冒。就是鼻病毒性的感冒，你是感觉自己的症状是有在好转的，就是在可能第4、5天或者是第6、7天。但是如果你的感冒你感觉一直都没有好，甚至症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扛一扛就是不可以的了。
嗯，对，
我记得之前看过，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绵延到今天嘛，就是现在的流感病毒都是西班牙大流感的子孙，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套就是跟人类和平相处，其实也不是和平相处的办法，就有些烈性的传染病它会很快的杀死宿主，但是感冒病毒或者有一些流感病毒它就不断的变异，它会暂时的被你清除，然后下一次继续感染你。我们说的那个大名鼎鼎流感病毒是就是这样繁衍和生存的，其实就包括副流感病毒还有肠道病毒、腺病毒等其他的病毒呢，也是跟流感病毒拜师学艺嘛，他们也是会不断的变异，然后在人体内寄生，然后被打败，然后再回到人体里，就这样循环往复，就是不断的繁殖。所以说感冒是个很讨人厌的东西嘛，它没有疫苗就可以说我打一针疫苗就解决这个，所以说我们面对感冒的时候就需要多提高免疫力。
对，其实抵抗感冒病毒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力，因为感冒病毒可能每一次都在变异，但是最有办法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嗯，那你们感冒的时候一般会自己有一些什么办法来对抗这个感冒呢？
多喝热水是吧，最常见的那个多喝水。
嗯，
对，因为有一些就是因为过劳导致的感冒嘛，您的休息的话那个机体免疫就有恢复的空间和时间，就对感冒的恢复有帮助。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就比如说我经常感冒的时候就会喝三九感冒灵。
嗯，
各种各样会帮助到我们恢复的药物。
嗯，
但是我们说的是那种普通感冒啊，就是会用这些方法就会自己慢慢就会好起来。那流感病毒是需要用抗病毒药物的。
嗯，对，而且现在其实市面上没有非常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所以很多药物也只是对抗症状，对于把这个病毒给杀死主要还是 靠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嗯，那为什么普通感冒它可以自愈，但是流感病毒的话就一定要吃抗病毒药物？
那个流感病毒它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嘛，你如果不去干预的话，它会从上呼吸道侵犯到下呼吸道，进而感染全身，而且会有不同类型的流感表现。有些人会表现出胃肠型的，它会腹泻和呕吐，有些人会高热，会休克。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提前干预一下，避免从上呼吸道侵犯到全身。所以说流感病毒是需要提前应用抗病毒药物来进行干预的，避免病情进一步加重嘛。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普通感冒一般都是比较轻症的，但是像流感病毒引起的，可能一开始也是引起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但是它就有可能发展成下呼吸道的一个感染，比如说像肺炎啊，还有一些严重的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并发症，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全身的一些症状。
对
对，所以它是需要去就医的，需要去吃抗病毒药物的。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感冒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的时候，什么时候才需要去就医呢？才需要去医院呢？
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个我最近遇到的那个例子，我跟钟纯来互动一下，然后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这个例子。现在我开始扮演患者，然后钟纯扮演当时接诊的大夫。
好，那沃菲就是我们的患者。那现在呢，沃菲呢前几天呢就出现了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他现在呢来到了钟纯所在的医院就诊。他现在走进了钟纯的诊室。
嗯，你好，今天你是哪儿不舒服呀？
哎，大夫你好，我这个咳嗽症状出现了一个星期了。我上一个星期一的时候被风吹了，然后我就感到不太好受，然后后来我也没太在意，结果这几天就流涕还伴咳嗽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哦，那看来你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对吧？
嗯，
那我想问问你之前有没有什么别的疾病呢？就是在感冒之前。
我之前挺好的呀，我当时就去那我们那个当地诊所看了，然后那边那大夫也说我是感冒，我就走了嘛。我就想我去那个药店拿药吧，我就去拿那个阿莫西林去了。我就想我之前我吃感冒我就吃阿莫西林我就好，结果我这吃了几天阿莫西林症状也没见好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你刚刚说你是咳嗽，咳嗽的话有咳痰吗？
没痰啊，就鼻塞流鼻涕，主要是这两个症状，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头痛，然后眼眶有点疼。
哦，就是在后面几天已经出现了头痛的症状对吗？
啊，对对对。
现在咱们不能再继续吃这个药了，因为阿莫西林其实它是一种抗生素，就是它杀死的是细菌，但是现在根据你的症状，你非常可能并不是由细菌感染的感冒，而是由病毒引起的，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再吃抗细菌的药了。现在呢，我们可能需要给你做一些检查。
哦，当时我就在社区医院，他就给我量了量体温，然后咽拭子也没事儿，我怎么可能就是病毒性感冒了呢？我咽拭子都没事儿了。咽拭子是之前我刚做的，就没问题啊，阴性。
对，但是现在就是需要跟你说一下，根据我们现在新冠疫情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咽拭子只是检测一个病毒的核酸，就是新冠病毒的核酸，但是其实引起感冒症状的病毒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种。
嗯，
所以我们今天会再进行一次检测，来看一下其他病毒的可能性，嗯，以及要进行一些抗病毒的治疗。
哦，这么严重吗？那我需要什么检查呢？听说还要拍个片儿是吧？
现在咱们还先不用进行到这一步，现在咱们先查一个血常规，要看一下血液的情况，然后以及一些其他的生物分子 反映出来你身体的机能的情况，以此来判断你疾病的严重程度。然后还有刚刚说的咽拭子，就是查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被其他病毒感染导致的感冒。
哦，行，谢谢。嗯，
现在这个疾病其实不用特别担心。
哎，那行啊，只要不是新冠就没大事了呗。
对对对，然后呢，在之后的两个星期里，你还是需要非常注意戴口罩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个人卫生方面，比如说不要对着别人打喷嚏啊之类的。对，就是防止传染别人，就即使你不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但是其他的病毒也是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传染给别人。
这点您放心。嗯，好好，谢谢大夫。
好的，那你去做检查吧。嗯，
好的。刚才我就还原了一下之前经常会在呼吸科门诊发生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点，就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病毒导致的，即使是对普通感冒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在一周没有自愈的情况下还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并不是想恐吓大家，只是想大家就是在感冒的时候不用过于紧张，在刚开始有症状一两天，但是我们应该持续的关注我们自己身体，在比如说身体感觉更好啦，然后可能就不用再担心了。但是如果身体没有变好，千万不要去硬扛，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嗯，那以上呢，其实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病原学常见的一些症状，以及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医院里面就医，在和医生对话的时候我们患者需要关注哪些信息，医生想要了解哪些信息。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自己发生了感冒我们可以有哪些应对方案。首先第一个应该就是在没有发生感冒的时候，我们平时就可以多注意去预防感冒。
对，其实就是在感冒这件事情上预防比治疗是起到更大的作用的。
嗯，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才是这一次就是和病原体打这场仗里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吧，可以是。所以平常加强体育锻炼，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很好的免疫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就预防医学里的一级预防是吧，就是在疾病发生之前做到加强锻炼啊，注意卫生之类的这些东西，包括避免去人多拥挤通风不畅的场所，其实是最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对，其实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感冒的一些诱因嘛，只要我们平时多注意去避免这些，其实我们就可以预防感冒。就像我平时的话多注意这些之后，一年的时间里面可能感冒也顶多就是一次两次。对，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很好的做到这些。
嗯，
那刚才提到的其实是我们疾病发生之前的预防的环节嘛，那感冒发生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等着这个感冒去自愈嘛。前面也提到了感冒它自愈的一个时间大概就是一到两周左右，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多喝热水对吧，多休息，就等待着这个感冒它自己去渐渐的一个好转。那如果症状确实比较严重，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去就医，或者说药店里去买一些非处方药，自己来给自己做一个对症处理。
嗯，希望听众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在药店买药的时候能更针对性，就不要犯我上面说的类似的那种错误。就比如说我们先可以买一些对症的药物，常见的就是含对乙酰氨基酚之类的药物，嗯，就包括三九感冒灵这种药里面也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还有我们常说的那个复方大青叶片里面也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那么对乙酰氨基酚呢，其实是一种非甾体类抗炎药，它是给人起到一个退热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退热的药物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布洛芬嘛，它也是很有效的缓解感冒症状，特别是伴随发热的时候，伴随发热和肌肉酸痛的时候是缓解感冒的症状一个非常管用的药物。除了这种化学降温，我们在床上也会用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其实我们如果遇到一些感冒症状，我们小时候嘛，父母也会帮你在额头上用温水来擦一下额头，有时候会擦一些腋窝，其实就是蒸发散热嘛，带走一部分热量。还有就是 市面上流行的一些退热贴，就贴在肚脐眼上，也是起类似的作用。然后感冒其他一些伴随症状呢，常见的还有咳嗽，咳嗽就需要有一些镇咳的药，鼻塞也是感冒的一个常见症状。对鼻塞来说，就是防止通血还有防止那些组胺分泌的药物，现在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挺有效的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洗鼻器，淡盐水不光用来冲鼻子，如果你有咽痛的症状还可以用来漱口。我想说的点就是我们在家自己选择药物的时候要先以对症为主，如果对症治疗效果欠佳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些选择对的药物然后去医院，有助于医生更好的对你进行下一步的分诊和处理。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和感冒有关的知识，比如说我们从它的原理，然后到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感冒，以及我们会感受到的一些临床表现，还有我和 Wealthy 扮演的当我们真的需要去医院的时候应该了解些什么，以及应该向医生提供一些什么，然后以及最后的面对感冒我们可以做哪些东西来预防，以及来进行更进一步的治疗。对，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拜拜，
拜拜。
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十字电台是一档致力于医学常识科普与患者教育的播客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想与我们交流，欢迎大家添加十字小助手的微信，也就是搜索十字小助手的全拼。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写邮件的方式联系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hecross2021@163.com。 最后也欢迎大家通过爱发电平台赞助支持我们，你们的支持会让我们走得更远，谢谢大家。